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主耶稣期望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的主期望我们有更大更长远的影响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孩子都怕黑，他们害怕在漆黑一片的房间里睡觉，会有焦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但是只要在床头加一盏小小的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灯光会消除孩子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也能够让他们看见房间的摆设原来是那样的和谐温馨。同样，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对于非基督徒来说，也可以成为床头那盏小小的灯，发出不平凡的功效。当我们过敬畏神的生活，神的爱就能透过我们临到我们身边的人，像一道光那样照射到充满罪恶和黑暗的世界中。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对别人的生命产生正面和积极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怎么样看人生的目的呢？你认为你活在地上到底目的何在呢？是不是只为了享乐而生存呢？又或者是你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行善？又或者你觉得活在世上是负有使命而活呢？也许有些人活着只是为了生存，再没有其他的目的和意义。相信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并不容易，时刻都会遇到困难，遇到危险和不如意的事情。活着如果只是为了生存，那日子必然过得很辛苦，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度日如年，日子过得很困难。有些人生活确实有些目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些目标而努力不懈。不知道你生存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满足神在你生命中所定的计划、心意和目标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我们生命所产生的影响力，到底那个核心何在？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都对周围的人有一定的冲击。很多人以自己的成就来给别人印象和影响。然而，神要我们的生命对周围的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力，那种影响是能改变人生命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主耶稣在这里给所有属他的人、跟从他的人一个命令，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生活，也提醒我们在世上是光和盐。上次我们看过了，弟兄姐妹应该对世界产生一种恒久的影响力，而今天我们集中思想的是这个影响力的核心何在。那就是说，我们的影响力能够传到多远，能够持续多久，而怎么样才可以产生这么强而有效的影响力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教导，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命令是简短而直接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可能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又或者是我建议你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主耶稣是命令凡跟从他、属于他的每一个人，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是他所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去遵行的。谈到影响力和冲击，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有目的的，另外一种是不带着目的的。比方说父母教导孩子是具有目的的，他把很多原则和道理教训他们，目的就是要他们接受和依循。父母亲希望孩子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过敬畏神的生活。做父母的怀着明确的目的去做，在子女身上花了许多功夫，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许多基督徒父母要子女明白圣经神的话语，懂得敬畏神，顺服神，走在神的旨意中，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计划和心意得以成全在他们身上。这是怀有目的的，也是我们所说的有目的的影响。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影响，那是没有目的的。比方说父母在子女生活中，他们对孩子没有清晰的教导，也没有怀着什么目的，他是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从来没有想到怎么样去影响孩子，或者期望孩子变得怎么样，他没有时间好好的教导孩子，只是孩子们跟他一块生活，看见父母随性而为的生活态度。然而这些父母还是会对孩子造成影响，虽然他没有特别怀着某个目的要怎么样影响孩子，但是因为生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块共处，所以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是消极的影响力。不是因为有目标在前面，而是因为活在他们中间而不其然的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在于父母所活出来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才可以决定那影响的好坏。今天许多人过着堕落邪恶的生活，对周围的人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带来毁灭，蚕食了某些人的生命，特别是下一代的生命，也腐化了社会。许多人活着不关心别人，不关心社会，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伤害许多无辜大众。为了贪图安逸和舒适，不惜牺牲别人的权益，也不管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要设法获得自己所想要得到的，结果就做出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们所谈的当然不是这些人，我们所谈的是基督徒，一个有神生命、属于神、跟从神的人。主耶稣对跟从他的人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让我们来问问自己，我的生命到底影响了什么人？我对他造成的影响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有属灵的价值？某个人遇上了我，他的人生是否因此受到影响？某些人的生命是否因为他认识我而有所不同？是否因为他们听见我所说的，观察我所做的，或者跟我有的亲身的接触，因而受到影响和改变呢？你身边的人，你所接触的人，跟你一块共事的人，他们有没有因为你而生命有所不同？然后我们再来问问自己，谁又在影响我的生命呢？他们说的话是如何，行为怎么样，品格如何，你会怎么样形容他们呢？你会容许哪一些人来影响你，塑造你？ 你会容许哪些人的生命对你造成冲击？有谁可以让你的生命产生改变？到底所产生的改变是好还是坏呢？他们对你产生的影响是否把你拉开，叫你离神越来越远呢？或者是他们的生命对你造成的影响是叫你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对神产生饥渴的心，渴望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呢？你内心是否因着某个人的影响而更乐意、更竭力地追求属灵的事物呢？到底我们对人产生的影响力是什么？而我们又接受了怎么样的影响呢？主耶稣期望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其实不只是期望我们发挥很少很少的影响力就算了，我们的主期望我们有更大更长远的影响力。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站在湖边，把一块石头子儿丢进湖里，我们看见湖水因为石子的投入产生一阵阵的涟漪，是一圈一圈的，很好看。它从一个中心点开始，然后慢慢的向外扩散，最后消失在平静的湖水中。而不同大小的石子儿会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大小的涟漪。大块的石头在水面所溅起的水花和涟漪都比较大，比较多，范围也比较广，比较远。而到底我们的生命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力有多大，又有多深远呢？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对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一些圣经人物的例子。头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生在伯利恒城，30年默默无闻的生活。父亲是木匠，相信他必然是父亲的好帮手。他生活得很宁静。圣经对这段时期的主耶稣没有详细的记载。到了主耶稣30岁那年才出来传道，他的出现仿佛一座巨山投入大海那样，所激起的波浪绝凡一般涟漪所能比较。从这座巨山作为核心所涌起的波浪一直涌现到今天，主耶稣带给世人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意义深远。从主耶稣出来传道的那个时刻开始，世界谈论耶稣基督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有些是恶意批评和诋毁的，有些是拒绝和攻击耶稣的，但是不论如何，全球的人都对耶稣瞩目，都在谈论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带给人的震撼力。主耶稣的一生，他为人所成就的救恩，为全人类所带来的恩惠，成为全人类唯一的希望。约翰福音3:16，约翰福音3:16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他是唯一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有永生盼望的主。许多人渴望能亲眼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能亲眼目睹耶稣基督超然的能力。然而主耶稣最大的神迹不是他在世的时候所行的，包括医治病人，包括平风静浪，包括使死人复活等等，固然主所做的都震撼了当时的世代，然而主耶稣最奇妙的事就是改变人的生命，挽回人的光景，叫人永远的命运得到改变，叫人得着神的生命，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这与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他对人所显出的关怀、爱心、怜悯，也是今天很多人都争相效法的。虽然有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一样他羡慕他效法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展现的爱心，济世为怀，延续耶稣的精神。很多人学习耶稣的生平，要知道耶稣在世的生活情况，他所讲的道，他对人生的启发和启示，他给世人的指引，都是今天的人依然津津乐道的。因为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一位我们眼中的古人，他的生命，他的事迹，他所成就的 影响了整个人类以及人类的历史。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人物就是使徒保罗。圣经首次提到保罗是称他为扫罗，他当时出现在斯提凡为主寻道的场合中，他目睹斯提凡怎么样被人用石头打死，也亲耳听见斯提凡临死之前的情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到60节，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54到60节，经文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使徒行传第七章54节到60节，扫罗亲眼目睹斯提凡遇害的整个过程，而圣经的结论就是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他们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是保罗首次出现在圣经里的记载。这个情景留给保罗深刻的印象，他看见斯提凡大无畏的精神，看见他怎么样在临终前跪下向神祷告，求主耶稣接收他的灵魂，又求神不要把这罪归于那些害他用石头打死他的人，然后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他所说的话语所留下的情景都深印在保罗的脑海中。其实从这个时刻开始，神的灵已经在保罗心中动工了。我们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但是有一天，当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斯提凡当日祷告的那位主，他看见了大光四面照着他，然后他听见了主的声音。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五节，使徒行传九章五节经文记载，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结果保罗在这一刻里，他皈依了耶稣基督，承认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保罗蒙恩得救，从此大数人扫罗成了使徒保罗。这是多么奇妙的改变！保罗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四处奔波，忠心地把福音传开，建立了许多教会，同时写下许多伟大的书信，流传至今，成为我们努力研究的圣经里的经卷。神把一块巨石投入地中海的世界里，引领保罗和他的伙伴希拉、巴拿巴等等在各处旅行布道，领人归主，又在所到之处教导他们真理，为他们建立教会。神大大使用保罗，撒下许多福音的道种，又让许多人得救，所建立的教会在继续往外产生影响力。保罗所付出的一生在许多人的生命中激起了阵阵的涟漪，造成了无可估计的影响。而保罗在最艰苦的时刻中所写成的书信，就是他在监狱里所写下的那些书信，竟然成为千千万万信徒在苦难中的安慰和力量。今天我们被苦难包围，今天我们深陷困难当中，我们也喜欢从保罗的书信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到底影响保罗生命的头一个信徒是谁呢？就是为主寻道的斯提凡。斯提凡的见证对保罗造成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虽然不是及时看见功效，但是那影响已经潜藏在保罗的生命里，到后来才成熟，才看见收成。相信斯提凡可能并不晓得自己的生命 会对将来一个影响教会和影响信徒这么深远的人物保罗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但是神在历史中早有他的安排和计划。斯提凡忠于神，顺服神，虽然被石头打死，但是他的生命并不因此枉死。神使用他的死，神使用斯提凡的见证兴起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其他还有很多圣经人物，像大卫，像摩西，像但以理，他们的一生不但对当时的世代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直到今天，他们的生命，他们对主的忠诚，他们的信心，依然在对这个世代说话，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试问，谁可以轻忽地过自己的一生呢？也许世人并不看重自己的生活，很多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有利可图，我就可以什么都去做，随性的生活，没有道德标准，没有个人原则。但是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救赎回来是有他的美意和计划的，我们的生命不能随波逐流，不能虚度而过，不能够做糊涂人。我们要寻求和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神安排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角色，我们不必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只要我们忠于神，顺服他，走在他的旨意中，即使我们过的是默默无闻，好像名不见经传，不是太引人注意，但是我们的生命一样可以散发出无比的影响力。不要看自己有没有学识，有没有社会地位，或者是自己不过是家里的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神一样有使用我们地方，他一样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对别人产生影响力。当你读旧约圣经，谁不晓得先知撒母耳呢？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单单是他的事迹就有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的记载。他的一生对以色列民族更有很大的贡献，他为以色列人立了君王，结束了士师时代，他扭转了那个时代的颓势。然而撒母耳深受谁的影响呢？就是他的母亲哈拿。也许我们读过哈拿的事迹，那是一位因为不能生育而备受嘲笑、羞辱、轻看的女子，那是一位心里头经常忧郁、少有喜乐的妇人。她无可奈何，但是却一心寻求神的帮助，除去她不能生育的羞耻。哈拿在神面前默默祷告，倾吐他内心的委屈和苦情，他口中喃喃自语，使祭司以利误以为他喝醉了。然而神眷顾哈拿，怜悯他，除去他不能生育的羞耻，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但是之前哈拿曾经向神许过愿，说如果神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要把这个儿子献回给神，终身侍奉神，而且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哈拿向神许下的愿。结果他生了撒母耳，并且履行对神的承诺。在撒母耳断奶之后，他就把撒母耳送到圣殿祭司以利那里，让孩子学习侍奉神。撒母耳离开他母亲进到圣殿居住的时候还是个几岁大的孩子，然而他已经懂得敬畏神，知道要听神的话。而撒母耳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教导呢？必然是哈拿从小就给撒母耳这样的教训。虽然撒母耳年纪还小，好像不懂事，但是哈拿知道自己跟撒母耳相处的时间不多，所以必然是尽其所能的把敬畏和顺服神的思想灌输给撒母耳，存在撒母耳幼小的心中，让撒母耳从小就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以至于后来神在半夜对撒母耳说话，撒母耳几次都能警醒过来。他那种认真的态度是神所欣赏和神要重用的。 哈拿对 Summer 的影响实在是功不可没。而类似的母亲还有一位，就是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对摩西这位以色列人的领袖那个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生下摩西，摩西是俊美非凡，他不忍心把摩西杀死。当然这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神要使用摩西去完成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计划。后来经过一些曲折，摩西的母亲终于能重建摩西，并且做了他的奶妈，受雇于法老王的女儿，替他乳养摩西，直到摩西断奶。同样的，摩西的母亲约基别趁着这仅有的机会，把神的事迹告诉以及教导摩西，让摩西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而不是埃及人。这样摩西就不会忘本，不会在埃及地受到同化。这位母亲实在是用心良苦，相信她所能够做的，她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其所能的做了一切她能做的。神让这位母亲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没有白费。摩西后来虽然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希伯来人，是属于神的。他没有眷恋在埃及王宫里所过的舒适奢华的生活，反而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那最终之乐。这种清高的品格，这种对神的信心，显然是他母亲的教导和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所熟悉的提摩太，他的信心，他对主的认识，也是从他外祖母罗以跟他母亲有尼基所留下的。这两位女子对提摩太的一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受什么人影响？而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影响身边的人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提醒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身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的讲题，影响的核心，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在神面前所过的生活能够对别人产生影响力，而且那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很可能就超越了现今所能看见和接触的人。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神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见证和生命所发出来的影响力去影响千万的人。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